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好，关于这次的社团登山活动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社长，社长，我建议啊，我们要准备下雨天甚至台风天的备案哦。
这山啊很安全的，我们风雨无阻。再说十月哪里有台风啊？
社长，不见得哦，我们家以前啊就遇到过十月的台风，还淹过水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非常荣幸透过节目带您来到国研院的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啊，为您访问到中心的主任李清盛李主任。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是第一次来到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上次访问的时候节目的名称还叫数字的幸福啊。那我们谈到这个季节，会不会大家有一些对气象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知道现在时序进入十月哦，我想有一个观念很有意思，就是到了十月甚至十一月十二月，会不会就完全没有台风，还是不一定？
我想这是不一定的。虽然说台湾的台风最多是在七八九三个月，但是历史上呢，十月甚至十一月都可能还是有台风影响台湾。比如说民国八十二年的亚波台风，民国七十八年的沙拉台风，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季节有可能有台风，可能带来很大的雨量吗？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台风就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季节东北季风越来越强，冷空气越来越显著，所以当台风到达我们台湾地区的时候，在某些特别情况之下，常常就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OK， 我想历史上很有名的共伴效应的台风，比如说象神台风、林烟台风，都导致非常大的灾害。好，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共伴效应的出现呢，有时候台风离我们非常远，比如说民国七十六年的林烟台风，那时候台风中心在吕宋岛北边，它的中心离我们台北这边大概有三四百公里以上的距离，可是我们阳明山竹子湖下了几乎有一千公里的雨量，我们民生社区大淹水就是在那一次。
那我们讲到这个大淹水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它的原因？好像跟台风的旋转还有东北季风的方向都有关系，是吗？
对的呀，会产生共伴效应的话，就是台风的环流跟东北季风产生弧合。我们知道台风是逆时针转嘛，然后东北季风从东北边过来，所以只要台风在台湾的南边或者东边，台风的环流就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那在我们的北部、东北部或者是东部地方产生显著的降雨。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强降雨的话题，就要讲到最近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等于说在研究上甚至在未来实务上都可能用得到的，就是观测山区的强降雨，有一些新的技术，是吗？
是的呀，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山区那地形非常复杂，可是台湾山区的降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莫拉克台风的重灾区，那个地方在三天之内就下了超过三千公里的雨量，可是在山区的雨量观测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人可以去，那你要在那边设站根本非常不可能。我们台湾，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有四百多个自动雨量站，是全世界最密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地形的最复杂，我们山上很多没有人去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那个地方雨可能下很大，怎么办？没有办法设站。所以说我们国研院台风中心呢，就在山区建了一个可以移动的降雨雷达，目的呢，就希望透过雷达的观测去评估山区到底下了多少雨，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因为山区的雨下下来可能会在山区产生土石流或山崩这一些，那山上的水流下来就流到下游，下游可能就会淹水，所以我们这个雷达至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告诉我们到底下了多少雨。过去呢，常常有水文的专家告诉我们说，奇怪，怎么这一次的河流的流量远高于这降雨的所推估出来的流量，很显然山区雨量观测是有问题的。那这当然不能怪气象局或者怪我们的相关单位，因为我们都能尽力做到全世界最好，而是因为台湾的地形太复杂，山区根本没有办法设站，所以说我们这雷达设置呢，可以弥补一部分这边的缺陷。
听众朋友可能以为雷达，比如说雷达我照飞机啊，或者是照一些实体的东西我可以照得到，雨量是水，雷达也可以照得到吗？
呀，基本上我们雷达观测雨量是这样子，雷达会发射出电磁波，那电磁波发射出去之后呢，碰到液态或者是固态的这个水体的话就散射回来，雷达就接收到这个电磁波，如果说大气里面的液态水或者是固态水含量越多的话，回波就会越强，所以说我们就利用所观测到的回波的资讯来估计说雨量到底有多少。但是呢，这边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传统雷达只利用回波来估计雨量常常会有盲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设立的雷达是一种叫做双偏极化的雷达，那它会发出水平跟垂直都经过偏极化的波，那这波经过一个水滴的话或者是固态的冰晶的话，就会产生雷达波的相位差，那我们就根据这个相位差呢，就会推估雨量到底多少，当然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但是基本上就利用它的所看到的相位差来推估雨量。那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利用这种双偏极化雷达所估计到的雨量的正确性，比利用传统雷达的估计雨量呢，至少要准确 15% 以上。
您好像讲过一个山东馒头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双偏极的雷达看下雨的水滴可以看得比较准，为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呀，那个大家可能很有兴趣想知道说真正雨滴是长什么形状哈，画一个雨滴说从水龙头滴下那个雨滴，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雨滴一般比较偏向于山东馒头的那个形状，如果说雨滴比较小的时候就比较接近球形，但是因为雨滴是从上往下，所以说空气有点把它拖住，有点阻力，所以就让它慢慢变成一个山东馒头的形状，所以雨滴越大越像山东馒头，所以说它的垂直跟水平的那个长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双偏极化雷达就是利用它两边的这个距离不一样，所以你电磁波穿过它会产生一些差异，所导致一些资讯来推估雨量。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水平偏极化的电磁波跟垂直偏极化的电磁波，那因为那个雨滴长得就是可能像山东馒头，两边比较胖然后上下比较短，我就容易精确的知道雨滴有多少
呀。对的，我刚漏了谈的很重要，就是一般雨量越大的时候它的雨滴就越大，当雨滴越大的时候就越像山东馒头，这个水平跟垂直差异就越大。 OK， 所以这个资讯就可以跟雨量的资讯就可以比较可以连在一起。
那我们知道这个双偏极化的雷达可以把雨量估得更准，那好像它也可以让我们更早知道哪里有强降雨，是吗？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雷达设在山区，山区的话就离我们常常有强降雨区是比较近的，那比较近的话我们就比较早可以看到这些系统的出现。
那这个雷达的系统好像也特别讲到说它是山区降雨的研究雷达，也是西南气流的观测网，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呢？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雷达设在山区最主要目的当然就是看山区的降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另外呢，因为雷达的观测半径呢是有230公里，所以我们目前把它摆在山区，我们可以往平地看，那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沿岸甚至外海的那个对流系统，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台湾地区在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很多对流系统可能在外海就形成了，那形成之后它就从外海移进我们陆地登陆，然后就往山区移动，当然有些对流系统是在我们陆地形成再往山区移动，所以说我们把雷达设在山上，当它往那个我们西南边看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对流系统在海上形成也好或者陆地上形成也好，就一路的顺着西南风就往我们台湾地形接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系统从形成运动发展到被地形把它举升的整体的过程，还导致强降雨，所以这个所收集资料会非常的宝贵，我们过去都没有这样的观测工具，所以这次我们有这样的雷达，我们就可以收集完整的资料，那对我们学术研究当我们了解说为什么强降雨会出现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雷达是一个研究用的雷达，那是不是也已经实用化，有一部分已经应用在我们中央气象局的预报？
那因为我们这雷达才刚刚建好，经过几个月的测试，发现它这雷达可以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事情要做，就是把我们这些资料呢跟气象局那边谈好，把所有资料及时的传到我们中央气象局的整个系统里面去，所以我们全国的防灾的单位都会看到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真的是台风洪水研究中心为我们国家啊，又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强降雨的资讯掌握得更好，也对我们的防灾有很多的帮助。那在下一段的节目，我们还要继续的请主任来谈关于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防灾只是政府的事吗？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听说现在看气象，除了中央气象局预报以外，也可以看民间公司的预报哦。
嗯，好像已经开始有一些网站就是用民间公司提供的预报哎。不过碰到像台风、豪雨这种灾害性的天气哦，还是要以中央气象局的预报为准哦。
为什么呢？
我记得是气象法规定的哦。
是哦。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节目来到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的现场哦，为您访问到李兴盛李主任。主任，下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在台湾可能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防灾只是政府的事哦，您觉得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首先我必须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受到非常多的天灾，所以我们政府在这方面其实非常努力。台湾的防减灾的工作，在我个人认为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水准，我们政府做了非常的多，这个我想我们应该给我们政府非常高度的肯定。可是因为我们灾害太多了，地形太复杂，我们的问题太多，所以我们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之下，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力量我们可以引进来共同努力来减少台湾的台风洪水的灾害，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说我们同仁就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看看一般的民众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新的想法说不定会非常的有效，而且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防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民众是站在第一线，灾害来他们感受最深。我都突然想起，就是水保局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做一些简易仪量桶给那些土石流比较高浅势的地区，给他民众给他们使用，上面就有刻度说，哎，当雨量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可能就有危险，你就要小心了。那简易仪量桶很简单，但是呢它有些时候也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好像办了一个比赛是吗？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民众可以来参加，提供自己的防灾创意，对不对？
对的，我们有这个想法，可是到底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呢，可以让民众把它创意把它呈现表达出来。所以说我们举办了一个活动，称为民众自主防减灾创意征集，希望我们所有民众，如果说你想到有些好的点子可以拿出来，除了帮助自己之外，也帮助我们国家，帮助我们其他人来减少台风洪水的灾害的话，麻烦大家好好来参加这个活动。
如果您对防减灾的创意哦，真的很有您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个是可以搜寻的，您可以在10月26号以前上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的网站哦，就可以找到这个创意征集的比赛。不过既然是比赛，它会有一些名次的选拔，也会有一些评审的标准，对不对？
对的呀，当然我们希望说民众所提供的点子呢，是能够是具体可行而且有效的。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我们当然会请一些专家来这方面做一些评估，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点点奖金，也给这些参与者一些奖励。
是，那我们讲到哦，民众要一起来参与防灾，防灾不是只有政府的事，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些观点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象法里面对于灾害气象的预报，我们只有唯一的来源就是中央气象局， 有些人会主张松绑啊，让民间一起来参与啊，那这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听一下主任您的想法
呀？其实哈，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当然希望说不要有什么气象回来管我们，为我们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所以也常常会有一些记者朋友们来问我这些意见。那可是我常常又觉得说，因为有关于防灾的这种资讯、台风的消息，因为它会牵一发动全身，会影响层面非常广，所以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保守。最主要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气象预报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些法规来规范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根据他个人的想法做一些推估。那这下子每个人所推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叫一般的民众或者叫那些想知道这信息的人，他到底听谁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气象法对于这个防灾资讯、台风警报的这种发布有些规范，我想这还是一个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防灾的资讯、台风警报的资讯的话，跟一般的气象预报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今天我们容许一般的气象顾问公司或者个人可以随意发台风的警报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最好的一个资讯。那如果说由中央气象局统一发布的话，我相信气象局他们会根据所收集到的资讯，包括我们国内的还有国际的所有资讯全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经过很多有经验的专家做最佳的判断。我们气象学家做这么多年的努力，希望把这些不确定性、这种预报误差降到最低，那我们的努力其实是有成果的。所以我们台湾的这种台风的警报的资讯在全世界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不能轻易在气象法松绑开放，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气象的预报它是有一个几率的因素在里面？会不会是担心说，比如说某些民间团体它预测了一个路径，那个路径几率很低，可是它会带来很大的灾害，就造成大家很恐慌，会不会发生？
对的，我们那个主播很聪明很厉害，我刚刚讲话其实是这个意思呀，因为我讲的比较保守一点呀。我现在举个例子，像现在台风期间，我们台风中心结合了气象局、灾防中心还有大学教授还有国网中心，我们进行一个细级预报实验。我们每一个时间都有26个模式在做台风的预报，可是呢26个模式的结果都不一样，不可能说完全一样的，有最严重的有最不严重的。 OK， 那当然怎么用这些资讯的话，要非常多的努力才有办法得到一个最佳的判断。但如果随便开放的话，就像刚我们主播讲了，如果说随便哪一条最严重的路径的话，那很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预报有非常多不确定性，我刚刚讲我们为什么用26个，就是因为这当中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面。讲个最简单的，大家应该都听过蝴蝶效应，巴西那边一只蝴蝶扇扇翅膀，美国某个地方就会下雨。因为整个大气过程非常复杂，也是高度的非线性，那有很多因素是我们不能先知道的。比如说一辆公车开过去，这辆公车可能是定时或不定时的，它所排放出的废气呢，里面就有污染物，那些污染物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水蒸气要附着的所谓的冰河或凝结核。那有没有这辆公车，我们污染物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就引发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可能会导致非常大的差异。这当然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中间所隐含的最重要意义。可是我们大气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正确，我们只能尽量减轻这个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所有气象学家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预报，所以一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跟误差存在。所以气象局它会根据最佳的资讯来做最好的判断。所以有关于防灾，因为它会引起的影响层面很广，所以说还是应该由一个负责的单位来做，会比民众一般发布要好非常的多。
那我们讲一下未来的展望，就是我们知道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不断发展新的研究工具，未来是不是包括可能有一些无人飞机，或者跟海洋中心的海研五号研究船的合作，会继续扩展我们对天气的预报以及观测的一些工具？
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地区每年都有台风，我们面临台风威胁几乎是可以确定是跑不掉了。尤其是最近又有些专家在讲说，在这个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这个台风雨量可能会越来越大。 好，我们这是中央研究院刘少成院士讲的，当然我们期望不会了，可是似乎又有这样的趋势，所以说我们未来面临台风的威胁可能还是跑不掉的。那我们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我们有这责任尽量强化我们的观测分析研究或预警的能力，我们目标就希望降低台风对台湾的这个灾害跟影响的程度，所以说我们会努力的寻求一些可能的方式，希望来监测好台风的所有的动向。可是我们知道台风大部分的生命期都在哪边？都在海上度过的，海上基本上是没有观测站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现在台风中心有跟中央气象局合作，还有台大合作，我们在执行一个飞机陀螺送的观测，利用汉翔的飞机在台风外围飞一圈，然后我们会丢陀螺送，也就是在气球上面绑那个一个探空仪，观测整个大气的垂直的这个结果，那希望来增进我们台风预报的准确度。可是我们飞机只敢距离台风大概200公里的距离绕一圈，不敢飞进台风中心，因为太危险了。所以说我们对于台风的强度到底多少，台风进中心的结果到底是怎样，我们的资讯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一个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进行很多的分析跟预报工作。所以说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第一手台风中心的这个资讯，包括台风的强度，还有台风旁边那边的风场到底是怎样。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购买无人飞机，利用无人飞机飞进台风中心去观测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越正确，对我们模式的模拟结果就会越好，这是我们目前努力的目标。但是利用无人飞机飞进台风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台风里面大家知道强风暴雨，这无人飞机到底能不能进得去，能不能出得来，这个都还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那另外呢，国研院海洋中心有一艘我们全台湾最大的研究船，就是海鹰五号。那其实我们已经跟海洋中心有过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们在海鹰五号上面放探空，在气球下面绑探空仪器，把它放出去，然后就飞上去之后呢，可以观测大气的垂直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场的变化。那这些资料每一个资料都非常宝贵，为什么？因为海面上都没有资料，可能一个资料就会让你模式的准确度提升非常显著，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跟海洋中心合作，我在我们国研院的整个体系之下，在海洋船上放探空，这个其实我们都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
是，那也期待这些相关的研究可以让台湾的台风以及各方面天气的预报都越来越准确，也可以保障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非常谢谢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用雷达可以看山区，可以看海上，让我们观测雨量，甚至可以了解西南气流的状况。用无人飞机可以进入台风的中心附近，在强风暴雨当中观测，而海鹰五号研究船也可以帮助我们取得宝贵的海上观测资料。我们当然不会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所影响，比如做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要求气象局所有的气象预报都必须100%准确，但是我们却可以对未来有一点希望。听了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李清盛主任的分享，我们的确发现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有可能让气象的预报更准确，未来也渴望让你我的生活更安全，而这些都是台湾的气象学家努力投入所带来的成果。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